只活了33岁，但被许嫁出去七次，此时却还是完璧之身，她就是女真第一美人布喜亚马拉。生得再美又如何呢？最终沦为家族联姻的工具。在布喜亚马拉短暂的一生中，都被许嫁给了哪些人？她的结局又如何？带大家看看布喜亚马拉辛酸坎坷的一生。布喜亚马拉的出身不仅不差，还非常的高贵。他的父亲布斋是叶赫部首领，按理说这样的出身未来会是一片光明，而且布喜亚马拉拥有绝世容颜，更是被称为女真族第一美人。有出身有样貌，布喜亚马拉的人生却不幸福，可以说是坎坷又辛酸。一生被安排来安排去，被许嫁出去七次，但前六次都成了笑话，直到第七次布喜亚马拉才顺利出嫁。这在封建的古代对女子来说简直是莫大的打击。布喜亚马拉还被连续打击了七次，她的命运为何就如此坎坷呢？说出来可能有人不信，布喜亚马拉的命运从她出生那一刻就注定了，和一个巫师有很大的关系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布喜亚马拉是个特殊的孩子，出生时的哭声特别大，惊动了很多人，其中就包括叶赫部的巫师。他在叶赫部很有话语权，巫师听到布喜亚马拉的哭声，顺声赶到了现场。叶赫部添了小公主，本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，但是巫师的脸上却充满了惆怅。巫师说，这要是普通人家的孩子也就罢了，但这孩子是部落首领的孩子，一场祸患将难以避免。巫师面露难色，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这时叶赫部的首领布斋因女儿的降生正感到高兴，他环顾四周，看见巫师也在，便想让巫师送给女儿一些祝福，讨个好彩头。但是巫师眉头紧皱，他从首领布斋的手中接过刚出生的布喜亚马拉，说的却不是祝福，而是给布喜亚马拉人生下了一个预言。原话是这样的，此女将来可兴天下，也可能会亡天下。说完预言后，巫师将孩子交还给首领布斋，然后转身走了。首领布斋愣在原地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巫师说的话是真的吗？首领布斋非常紧张，因为巫师的预言，他对女儿又爱又怕。不管预言是不是真的，但对布喜亚马拉来说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，而且是坏的影响。首领布斋也急坏了，在这本就不和平的年代，身上伴随着这样的预言不是一件好事。为了规避风险，首领布斋做出了一个决定，他在部落宣布，布喜亚马拉在嫁人之前不会让他离开部落。就这样，布喜亚马拉在部落度过了一个孤独的童年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布喜亚马拉也长大了，他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尤其是那张脸蛋简直太漂亮了，是男女见了都会心动的程度。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布喜亚马拉被许嫁七次？都是美貌惹的祸。尽管布斋不准布喜亚马拉出部落，但她的美貌还是被其他部落的人知道了，他们都想一睹布喜亚马拉的容颜。起初呢，布斋认为将女儿藏起来就不会出事了，可是防来防去还是没防住。布喜亚马拉的美貌在各部落中出了名，让叶赫部求娶的人络绎不绝。布喜亚马拉从这刻起变得越来越不幸，多次许嫁出去但都没能成亲。她也创造了女真族的历史，成了许嫁最多的女子，直到第七次才嫁出去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都是美貌惹的祸。布喜亚马拉的父亲布斋也终于明白了巫师的预言，是因为女儿的美貌才引起部落之间的混乱，其他部落的人纷纷上门求娶。作为首领的布斋为了叶赫部的大局利益，不能再将女儿布喜亚马拉藏起来，想藏也不能再藏了。女儿长大了，总有一天要嫁人。第一个上门求娶布喜亚马拉的男子是哈达部的首领傣商，他是被布喜亚马拉的美貌吸引才到叶赫部提亲的。傣商也想趁机与叶赫部联合，可是布喜亚马拉的父亲布斋可不这么想。叶赫部和哈达部斗来斗去，哈达部一直是海西四部的老大，叶赫部想这个位置很久了。傣商此次提亲在布斋看来正是除掉哈达部的好机会。为了这个目的，布斋先假装答应傣商的提亲，用自己的女儿做诱饵。布斋在傣商迎亲的路上设下埋伏，残忍将其杀害了。叶赫部因此成为海西四部中最厉害的，但布喜亚马拉的亲事泡了汤。虽然第一次没嫁出去，但丝毫没影响到布喜亚马拉。不久之后呢，又有不少青年才俊求娶布喜亚马拉。第二位提亲成功的选手是布占泰，能够得到这次机会 完全是因为布战泰是乌拉布首领满泰的弟弟，布西阿马拉父亲出于对联盟的考虑才答应了这门亲事。亲事定下了，但是布战泰没有立马迎娶布西阿马拉，而是先率兵打了场仗，结果却是布战泰兵败被俘，在建州被关了三年。更不幸的是，布西阿马拉的父亲布斋在这场战争中也去世了。三年后，布战泰回到乌拉布，也没有及时迎娶布西阿马拉，也就失去了迎娶的机会。布西阿马拉的父亲去世后，叶赫部是布西阿马拉的兄长做主，为了和其他部落联盟，布西阿马拉的兄长为他许下了第三门亲事，对方是横空出世的努尔哈赤。布西阿马拉的美貌出名，努尔哈赤很想娶到这个女子，所以拿出诚意下了不少聘礼。可布西阿马拉知道后，宁愿死都不要嫁给努尔哈赤。第三次许嫁，布西阿马拉也没能嫁出去。布西阿马拉为何不愿意嫁给努尔哈赤呢？因为他父亲的死和努尔哈赤有关，他不想嫁给杀父仇人。后来叶赫部只好悔婚，反过头来还狠踩一脚。叶赫部放出消息，只要谁能杀了努尔哈赤，布西阿马拉就嫁给谁。此消息一出，并没有掀起什么浪花，因为都惧怕努尔哈赤。但叶赫部没有打算放过努尔哈赤，为了壮大自身，叶赫部向哈达部发起进攻，哈达部却向努尔哈赤寻求救援。为了除掉努尔哈赤，叶赫部突然改变策略，他们派人和哈达部协商，如果哈达部反过头对付努尔哈赤，叶赫部就撤兵，而且他将美貌的布西阿马拉嫁给哈达部的首领。这是叶赫部给布西阿马拉许的第四门亲事，哈达部的首领孟格布禄也答应了。布西阿马拉就像一个工具，在各部落的竞争中被抛来抛去。哈达部反过头对付努尔哈赤，就被努尔哈赤收拾了，哈达部的首领也丧了命。布西阿马拉的第四次许婚也没能嫁出去。哈达部被灭后，挥发部又跳了出来。这个部落的首领是拜因达里，他是个狠人，杀了自己的叔叔，坐上了首领的位置。因为拜因达里太残忍了，挥发部的族人纷纷逃到了叶赫部。为了要回族人，拜因达里求助了努尔哈赤。作为交换，拜因达里答应娶努尔哈赤的女儿。叶赫部得知消息后，答应将布西阿马拉嫁给拜因达里，希望他解除和努尔哈赤的交易。就这样，布西阿马拉被许下了第五门亲事。在见到布西阿马拉后，拜因达里被迷得找不着北，他答应了叶赫部的条件，立马和努尔哈赤解除交易。可是努尔哈赤不是好惹的，他不管那么多，直接发兵除掉了挥发部，拜因达里也被杀了。布西阿马拉第五次也没嫁出去，未婚夫不是死了就是被俘了，真是命途多舛。努尔哈赤先后灭了哈达部和挥发部，叶赫部瑟瑟发抖。为了自身的安全，叶赫部打算再和乌拉部联盟，以许嫁布西阿马拉作为交换条件，这次还是嫁给布占泰。布西阿马拉就这样又被许嫁了第六门亲事，但是因为努尔哈赤横插一脚，布占泰最终没能娶到布西阿马拉。到这里，布西阿马拉已经33岁了，在古代已经是老姑娘了。过去20多年，她一直处于待嫁状态，因此被人称为叶赫老女。对于杀父仇人，布西阿马拉没能力报仇，叶赫部后来也放弃和努尔哈赤对抗，多年的对抗熬死了布西阿马拉的兄长。叶赫部接下来是布西阿马拉的弟弟做主，在弟弟的主持下，布西阿马拉第七次许嫁，对方是蒙古首领芒古尔泰。这一次布西阿马拉终于嫁了出去，但她刚嫁给芒古尔泰就去世了，所以到死布西阿马拉都是完璧之身。从她的经历来看，真是应了那句预言，此女可亡天下。虽然没达到亡天下的严重程度，但因布西阿马拉海西四部混乱不堪，布西阿马拉因美貌一生坎坷传奇，看来乱世之中生得太美未必是件好事。